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今日蒙你的恩典，可以站到你的面前。也感谢你赐下圣经，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领受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开我们的心窍，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引领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得以引导，得以装备，得以造就，行在你所喜悦的真理的道路上，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行为，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那我记得在姐妹会以前学习的时候，就听到诗篇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那里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看诗人他是多么渴慕住在神的殿里，他希望一生一世都享受神他自己的同在，可以瞻仰神的荣美。那么，有什么生命品质的人才可以进到神的殿中来亲近神、来敬拜神呢？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诗篇第15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15篇呢很简短，只有5节。那姐妹们想一想，整卷诗篇中还有没有比它还短的呢？马上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117篇，那里只有2节。另外呢，还有诗篇123篇，只有4节；再有像131篇、133篇、134篇，是只有3节的。诗篇它这些非这几个诗篇呢，它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呢，却带给我们在内心里灵魂的滋养，带给我们丰富的真理。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来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就经历到神他自己的话语就在光照着我们，也来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行在真理的道上。然后神又用他真理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也来坚固我们，安慰我们，好使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诗人在诗篇中也常常发出对神的敬畏、感恩、赞美和称颂，所以诗篇它不管长短，在他神的面前、神的话语里，都有它的丰富来供应我们。那诗篇第15篇，它是一首进殿诗，进入圣殿的诗。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朝拜耶和华，他们一年要去3次，就是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在那个时候，他们来到圣殿的外边，就向耶和华神来询问进圣殿敬拜神的资格。那么祭司就代表神做回答，最后宣告应许。所以这首诗简短，它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简洁和清楚的，就是三段：提问、回答和应许。第一节提问：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是第一段。第二个段落是祭司代表神做回答。那么，我现在请姐妹们读一下经文，从2节到5节的上半部分那个蓝色经文，请。
就是
就
行
是
为
行
正
为
直，
正直，
做事不
做
失
事
公
公
义，
义，
心
心
里说
里
诚实
说
话的
实
人。
话的人。
他不
他
以
不以
舌
舌
头
头
谄谤
谄
人，
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谄 杖凌厉，
他
眼中藐视匪类，
却
尊
重那
敬畏
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誓，
虽然
知道自己
吃亏，
也
不更
改。
他
不放在取利，
不
受
贿
赂，
以
害
无辜。行
这
些
事的人，
必
永
不
动摇。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所以中间这个部分就是第二个段落。那最后呢， 祭司宣告应许，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姐妹们连这句都一起都读了哈，感谢神。那但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呢，我们敬拜神，当然主日要到教会敬拜神，那同时呢也在乎我们在平日里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我们一个敬虔的信徒必要操练时时住在主耶稣基督里，住在主耶稣他的同在里边，来造就形成塑造出一个敬拜神的生命和生活来。因此呢，这首诗篇的主题可以说是住在神同在里的生命品质。好，我们标题也是很简单，就是大卫的诗，我们之前都已经查考过了。好，我们就来到第一个段落，提问：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寄居这个词虽然它是一个暂住的意思，但是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个持久的住在，它是诗歌的对仗用法，它们是同一的平行词，一同来说明众人的询问，谁能进神的圣殿来亲近神呢？帐幕圣山都是指神临在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渴慕敬拜神，亲近神，住在神的同在里边呢？当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想一想，哪些地方是我们做得好的，我们就感谢主他的恩典，归荣耀给神。哪一些呢，是我们还容让罪在我们的生命里盘绕着，不肯放下自己，不肯改掉的，那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话有一颗柔软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神他自己的话语。第二个段落回答，我们先看二到三节，我把这两节呢是放在一个表格里，左边三项是从正面来看，右面三项是从反面说不做什么，我们看看一个亲近神的人有什么样的生命的品质。这样的人他行为正直，行为正直是指没有瑕疵，他无可指责的，这并不是说人完美的没有罪。我们记得约伯记里面记载约伯他行为完全正直，那并不是说约伯没有罪，他这里就是指一个人他有一个心智，他立定心智持久委身于神，持久献身于要遵行神的话语的人。他可能有软弱，但是他的属灵的走向总是向着神的。我们也希望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行为正直的人，我们靠自己当然不行了，我们靠神完全的恩典帮助我们走在神的真道上。那这个只有当我们到神面前让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呢像我每天灵修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了神给我们讲什么，就是要遵行，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边，让神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诗篇119篇第九节说什么，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句话不仅说是对少年人，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当我们遵行神的纯净的道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靠主完全的恩典才能够做到一个亲近神住在神的同在里这样一位这样的一个信徒。第二点呢是做事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公义是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就是神他是 righteous 的，就是说神他是一个所做的一切在神都是正确的，神他是真理的来源，也是一切公义的标准，神他是良善的，神是义的。那这样的人亲近神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也要像我们的神，行事为人要行在是神喜悦的道路上，他做事的时候也是做对的事情，做的是神喜悦的良善的正确的事情。心里说实话，就说一个人他的心里诚实，从而他心口如一，表里一致，说出可靠的诚实话。 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总能够持守这样子呢？我们在姐妹们来见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心里说实话，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呢？那么更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任何细小的心思意念是神看不见不知道。所以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做一个从心里往外说诚实话的人，神也喜悦，也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再从反面来看，不做什么。第一个，不以舌头缠谤人。这个缠谤它原来的意思是诋毁，所以不用言语来诋毁人，反谤人。感谢神，暑假我们姐妹会出去郊游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小段时间陪在伯母们的旁边，听听伯母们在一起讲话。那我们年长的伯母们出来的话语，你能听到的都是感恩再感恩，都是彼此鼓励的话，你听不到一个字的闲言碎语。那在我们姐妹会呢，我们年龄层次不同，我们在主的里边都是互相的鼓励和扶持，年轻些有体力的做起事情来都是甘心乐意的。我在姐妹会这么多年，看到很多的姐妹同工辛劳的摆上，怨言我却是很少听到的。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勇气看到哪里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呢，用爱心说诚实话，为的不是说要指责批评人，为的是对方能得到属灵的益处，用爱心来讲诚实的话。再一个不恶待朋友，就是说不要使朋友受损失或者使朋友受到伤害。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是怎么做我们朋友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尊贵荣耀能力权柄，向摩西来颂赞神说，我们的神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这样一位荣耀的主，他却谦卑为我们的罪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乐意亲近我们做我们的朋友。那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有耶稣的人，我们怎么对待朋友，对待我们的姐妹们呢？神常常的提醒教导我，在爱里要常以为亏欠，要常住在神的爱里边，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在接下来查考的时候，就会看到所有这些都包括在爱神爱人里边，不要使我们的朋友受亏损，而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姐妹能够在神的里边被造就来被提升。下一个是不随火毁谤邻里，就是说不要在邻舍中间说话重伤人。我们和周围的人呢，和姐妹们之间在主里边呢有一个平安相处和睦的生活和关系，而这个和睦是圣洁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可搬弄是非在人和人之间制造裂痕或者分裂关系，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提醒我们我也提醒自己要警醒，我们说话做事是要让建立彼此和睦，要小心不注意的时候是不是让别人的关系产生裂痕，求主就帮助我们。当然了，如果是单方面不悔改，单方面出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和睦是在耶稣里，是在真理里的和睦。我们当然不是在恶事上同伙。接下来是四到五节的上半部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那我把其中的一个品质放在一个就列合并到一起， 和讲义上的是有调整，因为当我再来准备的时候，就注意到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列为一项更合适，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真理的两面。这个匪类呢，是指神所厌弃的人。一个敬畏神亲近神的人，他藐视神所厌弃的人，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像罗马书里说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我们是不是在看人的外在标识，胜过看他内里对神的敬畏和神的关系呢？在旧约里的扫罗王，神要他灭绝亚玛利人，他却要私自留下那个亚玛利王亚甲。他不藐视神厌弃的人，他做的是什么？他因为嫉妒追杀合神心意的大卫，在为了追杀大卫呢，他甚至杀了耶和华的祭司全家的人，以及那个祭司所住的全城的人，除了逃出来的一个祭司亚希米勒。我们再对照看大卫，他被追逼不得已逃到了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之地，因为在敌人之地扫罗就不会再追杀他了。他在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那里，他攻打南方的亚玛利等等以色列的敌人那些地方，却从来不攻打犹大人。就连追逼他，当他没有逃到非利士人之地之前，就连追逼他的扫罗王，有两次大卫有很轻而易举的机会可以杀他，大卫都没有。因为大卫他敬畏神，他知道扫罗，他认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不会去杀神的受膏者。大卫敬畏神，即使当他放过扫罗，使他以后再陷入被追杀的境地，他仍然这么做。所以我们对照看，同样是王，敬畏神与不敬畏神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会藐视神所厌弃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接下来下一个，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发了誓，决心要做一个事情，他不会因为后来事情环境改变了，他可能会因为这个誓言他会吃亏，他可能也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好处，但是他会继续持守他的誓言。预查的时候有姐妹就问到，那新约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以起誓的，为什么在这里好像可以起誓？我就请教了我们的辅导阮师母。整本圣经呢，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例如旧约的献祭来到新约就不需要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旧约呢可以咒诅，我们查考诗篇，如果再往后读，看到是有咒诅诗，但是新约主耶稣带进了新的启示，我们不可以咒诅，只要祝福。旧约可以启示，新约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针对当时的人讲话没有信用，他必须靠启示来说明他说的是真实的。那我们在新约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启示，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讲诚实话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十九节那里，作者呢，他引用了旧约里神指着自己启示，在那里不是教导我们去启示，而是强调神不更改的应许。在那里旧约这个启示不是为了神自己，当新约希伯来书引用的时候，他是为了兼顾那些当时在严酷的逼迫中的信徒能够恒忍到底，持守在神的道里边，借着这不更改的事情让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我们再从反面来看，不做什么，他不放债取利。在旧约律法书中，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都告诉我们啊，是不可以向贫穷人放债取利的，不可以向以色列人中间的弟兄 放债取利的。当一个人处于需要中的时候，我们出于神的爱来给予，来帮助人，不是为了图回报，更不可以趁火打劫，趁着人有需要的时候放债取利。这里讲的和商业行为的贷款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贿赂的时候，就能叫明眼人变瞎了，以至于我们做事的时候不能够正直，也不能够做事公义公正。那现在呢，我们就把两张表合在一起哈，正面有五项，反面有五项，总共十项，就是能够进入圣殿亲近神、敬拜神、住在神的同在里的人，他有十种生命的好品质。这个十种马上让我们想到什么？神赐下的十条诫命。那诗篇十五篇里呢，它没有囊括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呢有方向性的教导。我们看这十几个，这十个品格，从个人来说，就是要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在神面前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呢？就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我毁谤邻里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爱神爱人都体现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爱神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也正是十诫的内核。我们再回顾这十项品质呢，注意到经文里都提到什么？提到人的心、人的言语、人的行为，所以就代表着从里到外一个全人对神的敬畏，这样子而应该有的生命和生活。那最后是宣布应许，第五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这一句呢，它既是回答第一句众人的提问，是谁？谁能享受神的同在，寄居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呢？就是行以上这些事的人。他同时呢，也是对有这些生命好品质的人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人他永不动摇。环境会不会改变呢？会的，环境会常常的改变，但是呢，一个住在主的同在里是不会被环境所动摇的。今天的诗歌哈也非常感人，也提到诗篇四十六篇，在那里就说地虽改变，前一阵子我们这里还发生了地震哈，五点几级，我在家里刚回来就觉得在 shattering， 因为我住的离那个地震的中心比较近一点，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又讲到山虽因喊而颤抖，有神的人怕不怕？有神的人我们不怕，因为在神牢牢的在这位基督耶稣里边。我们想想马太福音在第七章，主耶稣讲到了两等的根基，其中一个根基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他说凡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我们感谢神，教会给我们很多丰盛的资源呐，真的感谢神，有真道学坊，有每日的灵修啊，真的非常的感谢神这么丰富的资源。我们听见神的话呢，怎么样是一个聪明智慧人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不管什么样社会环境来变，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平日里活出好品质，就好比在马太福音里讲那个随时预备灯油的童女，他的属灵的灯总是亮的，他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侍奉，不管是在教会内外，在家内家外，在周围的人中，是能够活生生的体现出来的，有基督的馨香活出来。他能够常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边，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坦然无惧，欢喜快乐的进到神的国度里，享受神同在的丰宴。好，这就是诗篇十五篇的内容。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再进入到下一篇诗篇十八篇的一到六节。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爱我们。愿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洁净我们，让你的话也来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神义人，一个常常活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来。你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呢，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八篇。如果说十五篇比较简短，十八篇那就是篇幅比较长。在整卷的诗篇里边，它处于第三位。最长的一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119篇，那里总共有176节。处于第二位呢，是诗篇第78篇，还有72节。那诗篇十八篇呢，还有50节。这50节的诗篇和撒母耳记下22章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在撒母耳记下那里是51节，并不是说它多了一节，而是因为在把诗篇的诗篇十八篇那个标题呢，是在那个22章里边，它不会列为标题，它是作为第一节的。所以这两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两个版本。他们都是基于历史上大卫多经历重大的急难，他蒙耶和华的拯救，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这些事件。大卫在经历很多神奇妙的带领和拯救之后，他就歌颂出对神的感恩赞美，这样一个赞歌。那如果比较的话，他们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其中一点呢，就是十八篇比撒母耳记下22章它的更广泛更宽广一些，有可能是后来用作大卫王朝节期敬拜的感恩赞美诗。如果原委从它的字词拼写的来看，十八篇它是更靠近后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诗篇的结构，非常的丰富，这篇诗篇是非常的流畅和优美的。我就想鼓励预查的时候，姐妹们试着把它背下来。这个又优美而且非常的有力量，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看到神他是一位可经历的大有能力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似乎就看到神他自己的荣美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彰显，我们看到神对于那些忠心守他道的人，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会来报答 reward 这样的人，来拯救保守这样的人，来借着诗人的经历也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我的生命经历中，不管什么样的光景，有高峰有低谷，我们要持守在神的道里边，对主要忠心，主就必拯救保守我们到底。这篇诗篇呢比较丰富，我们首先可以从三个大段落来看，它是一个首尾呼应的。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3节，就是来称颂赞美神。中间的第二大段落是耶和华的救恩，就是诗人在重大急难中他拯救经历神拯救这个过程。第三个大段落又来呼应第一个段落，诗人由衷的称颂耶和华，我们的耶和华他是活神，就愿我的磐石来被所有人来称颂，愿这一位拯救我的神被所有人都来尊崇。到最后还说，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那我们看第二个大段落又分为7个小段落。第一个呢，4到6节记述了诗人他危难中向神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于是呢，就来到第二个段落7到15节。耶和华就以象征性的拟人法显现来帮助这位诗人。来接着来到第三个段落16到19节，耶和华就把诗人从高天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来拯救了他脱离仇敌。那第四个段落20到32节，它是属于智慧箴言。神为什么就把诗人在第三个段落结尾的时候说呢？因为神喜悦他。神为什么喜悦他呢？ 不是神有什么偏心，而是因为诗人他忠诚地遵守了耶和华的道，神是信实的，就按着诗人的清洁、诗人的完全来报答他，所以诗人他就发出了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这样的赞叹，他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样在这个段落里，也从一个个人性的经历来扩展到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智慧箴言。那有一位学者叫 Van Gameron， 他在注释书中就把这一篇诗篇分析出一个整体50节的交叉的对称结构。那我没有列在这里，有兴趣的那个姐妹们再去 study。那在我的那个讲义上有那个 full note 里有写这一本书哈。这一本书它列出一个交叉对称结构，这个结构的中心就处于这个段落25到29节那个智慧箴言的那部分。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神忠于对他忠心的人。接下来到第五个段落，耶和华不仅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33节把他安置在安稳一个宽阔的地方。更进一步到第六个段落34到36节，耶和华神教导诗人能以征战给他力量。第七个段落，耶和华使人得胜，并且立诗人做列国的元首。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怎么帮助我们来读这篇诗篇呢？我们可以从中间的第四个段落来看，神忠于对他忠心的人。那么他前面有三个段落，就是危难呼求，耶和华显现，耶和华拯救他。那后面又有三个段落，神把他拯救出来呢，安置在宽阔稳妥之处，神又教导他征战，神使他得胜。所以前面三个，后面三个，中间是中心。这样的分段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呢，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把这篇长的诗篇能够整体的来贯通来理解。那这篇诗篇的主题，经过我们这样子的快快的把它的概要讲一下，它的主题就是说，君王因耶和华的拯救处理他的危险，转到安全并且能够得胜而发出的感恩和赞美。大卫他的受苦和得胜呢，也预表了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所以也可以说他是一首弥赛亚感恩诗，他可以说是一个君王感恩诗，也可以是一首弥赛亚的感恩诗。我们来看标题，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我们刚才讲了这首诗篇和撒母耳记下22章它是几乎完全相同的，但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短语却只有在这个诗篇18篇里面才出现的。耶和华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一想，仆人是什么？仆人就是要听神的话，对他的主人非常的忠心，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他就表达诗人对神一个忠诚的心。那在圣经里边，耶和华的仆人也意味着传达神的话以及带领以色列人的权柄。我们想一想是谁呢？先知以利亚，他是神的仆人，他传达神的话。还有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他传达神的话啊，神借着他赐下律法啊，然后摩西他还带领以色列人，他有这个带领的权柄，所以这是对耶和华仆人的解释。那在这个诗篇里边，主要是表达出一个诗人他对神一个忠诚的心。灵长我们之前都查考过了哈，也讲到这个标题也清楚的写明了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耶和华就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我们以前也查考过撒母耳记上下，我们想一想大卫都有哪些仇敌呢？大卫经历很多的艰难的，他有内忧万患。内忧在以色列地有什么敌人？有以色列人的敌人非利士人，有亚玛利人。那以色列地他的那个西边就是地中海，他的北边呢是亚兰人，亚兰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地的东边是亚门，在东边靠南的是摩押， 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还有追逼大卫扫罗王，我们想一想，大卫他里里外外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困苦，甚至濒临死境，一一的神都把他拯救了出来，他能不赞美神吗？那我们经历了神这么浩瀚的救恩，这位主耶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其实天天都在经历他丰厚的恩典。就像之前王圣母在带领我们查考的诗篇13篇里说，因为神他是用厚恩待我，神岂不是用厚恩待我们每一位姐妹们吗？所以我们能不赞美神吗？我们如果不赞美神，我相信石头都会跳起来赞美神的，因为神实在是爱我们，他丰厚的恩典天天与我们同在，又把我们引到义的道路上，又把我们引进他的国度里，又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能够享受他的永远的丰盛的这些义的生命来。所以就愿我们天天都发出赞美的声音，让我们的口舌说出的都是赞美耶和华的话。回到这篇诗篇，当神帮助大卫得胜之后，他的内部和外境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平安，大卫就向耶和华表达了他深深的感恩，表达了他欢呼的赞美。好，那我们就看18篇的第一个大段落，赞美耶和华。1-3节，请姐妹们来读。
耶和华我的力量，
我
爱
你。
耶和华
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
寨，
我
的
救
主，
我的神，
我的
磐石，
我
所投
靠
的，他是
我
的
盾
牌，
是
拯救
我的
脚，
是
我的高台。
我
要
求
告
赞
美
的
耶和
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感谢主，谢谢姐妹们。当我们读过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什么？诗人对神他发出的是发自肺腑的深深的赞美，一口气用了八个对神的象征性的比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在诗篇里边，其实今天我们诗歌里也提到了，就是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保护、拯救都是整部诗篇里边常常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就在这里1-2节里一下子全部都出现了。那有一个学者叫 Garold Wilson， 在他对诗篇的注释书中提到了这八个比喻，从原文来看是体现古希伯来文诗歌一个交叉对称结构的艺术美。我们看这个岩石呢，就对应着磐石。岩石、磐石是什么？是非常的牢固。我们的神是牢固无比的，信靠这位磐石，我们就不怕周围的激流如何来攻击搅扰我们。山寨对应着高台，它是一个位于高处仇敌够不到的安全的地方。来到山寨呢，就不由得想到在第一世纪马加比革命之后那个马萨达的要塞。第一世纪犹太人呢，他们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最后就被罗马派了将军提多就把耶路撒冷攻陷了。攻陷之后，剩下一些被罗马军兵追捕的人，他们就来到了马萨达这个山顶的要塞。这个要塞是非常的险峻，只有东边一条路可以上去，极难攻取。那最后呢，罗马人因为他们的攻城很厉害，是从西边修了一个巨大的泥土坡道攻入的，这还是从人。但是当神做我们的山寨，做我们的高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攻破，连撒旦也不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得胜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神。 我们再来看力量和拯救的脚。在旧约里边呢，号角的脚代表着力量，力量和这个脚是相对应的。我们在危难中需不需要力量啊？在实际可战的战争中，现在乌俄的战争，我们需要力量呢？我们感谢神，今天看到阮师母回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为阮师母、阮长老他们感谢赞美神，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也见到了从乌克兰出来的那些传道人、那些弟兄姐妹们，给他们带来安慰、鼓励，还有美好的交流。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从神来的力量，我们遇到战争、遇到难处的时候，同样我们心灵里呢，我们心灵里征战的时候也需要力量啊。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有恐惧、惊慌、害怕，我们是不是有难处、有 struggle， 但是神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拯救我们的脚。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像腓立比书里说，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不管什么情景，我们都能靠着神来坦然的来处置。再一个呢，是救主。救主他是 deliverer 的意思，他的那个字意思有逃脱、溜出去的意思。那耶和华帮助世人逃脱那些攻击他的人。盾牌呢，是帮助人逃脱敌人的弓箭和枪矛，救主对应着盾牌。当我们用翻译本来看的时候，可能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原文的词它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对应的。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攻击我们的，而我们就是要单单的仰望神，敬畏我们的神，守在他的真理的话里边。我们看到这个诗歌是这么优美的文学美，那我们更领受的是神话语他的力量。我们再来看呢，邝炳昭牧师就在他的诗篇注释诗中，注释诗中对十八篇二节哈，列出了一个三一三的结构。从中间来看，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那他前面有三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后面有三个，神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和高台。前面三个，后面三个，这种三一三的结构呢，就突出来中介的那一个投靠神。所以投靠神在这个诗篇中也是多次出现，也是这个诗篇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三一三加起来呢，也是希伯来人所喜爱的完全数字七。所以这篇诗篇美不美？我在想，是不是给姐妹们一个作业，把这个第二节背住了，下节课是不是来个考试呢？好，主要是鼓励姐妹们多读神的话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一节那个爱那个字，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个爱呢，有点像母亲对孩子的爱，这种爱它是一个慈怜、慈爱、怜悯、满怀深情，并且一个热切的爱。那这个爱呢，通常是神对人说的，在整本圣经里只有这一个地方是人对神说的。诗人对神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诗人他经历了那么多重大的急难，他经历到神对他的帮助，经历到神是他的力量，使他能度过一道道的难关。他难怪他是由衷的发出，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位诗人他和神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亲近的、牢固的关系。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我们前面讲过，他是自由拥有，而且呢，他是通常和立约表达神和人之间有关系的时候所用的神的一个名字。我们再看这三节经文里边，连续用了多个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当然不是说抬高作者自己，诗人自己，我们在这里是那个看到是诗人他和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紧紧的关系，在他的患难、急难、困苦中，他和神是紧紧的连结的。我们谁想经历痛苦患难呢？我们都不想。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患难其实是神磨练我们的大好锐气。在患难中，在不容易的时候，在难处中，我们靠着神，我们来感恩，我们来赞美。在这种患难困苦中，和神更加的亲密和紧密，来更深的敬畏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毕竟我们最终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在神面前来面对神的。那么第三节就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对前面赞美所要投靠神的一个总结，也是接续下面叙述危难以及经历神拯救的启示。那时间关系，我们只快快的讲一下第二个大段落的第一个小段四到六节。曾有死亡的绳索环绕我，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我们看到诗人他处于何等的一个被拘捆挣脱不得的光景中，好像一个恶流的势力要把他卷走，死亡的网罗就好像迎面扑来要把他捂住。他在这种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我们就看一下第四节这个匪类的激流，它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激流，它是混乱邪恶的激流。那么前面这个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呢，在撒母耳记下22章相对应的那一句是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所以第四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毁灭的激流使我惊惧。在这里就代表我们看到神他被严重攻击，处于一个真是临近死亡的非常危险的光景里边，在这个光景里边他就投靠神。当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脱口而出耶稣救我，耶稣帮我，我们是不是脱口而出心里涌出一个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呢？当我们来沉浸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经历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经历到神他做我们的力量，我们经历到神在患难中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他奇妙的大能是无与伦比的。好，回到这里了，神垂听了世人的呼求。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下周再继续查考。我们来做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我们当称颂的神，你拯救了我们，主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就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你就是我们的山，我们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磐石，我们所投靠的，你就是我们的盾牌，是拯救我们的脚，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在一切的生命的光景里面都有这位老虎神，你做我们一切的磐石，做我们的力量，主啊，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紧紧的倚靠你，主啊，加我们力量，赐福我们的姐妹们，活出神你荣耀的生命来，主啊，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